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要进入到约伯记的最后的两章。那从昨天我们有说到，神在两次的机会里面对约伯说话，那个契机是在哪里？耶和华从旋风中去回答，所以明白神说话的契机乃是在于我们的灵跟我们安静跟我们的抱怨停止的时候。那神说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论述到他的治理、他的全能以及他的创造。感觉起来这些内容不太能够安慰人，但实际上神没有直接对约伯的苦难说话，神是要叫约伯学会信心的来依靠他，信心的来信靠他。那最后呢，神说话之后所带出来的结果乃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胜过撒旦恶者对于我们的一切的控告。你会发觉在最后的说话的时候，没有撒旦这个角色的出现，乃是神的眼目不是定睛在撒旦对人的控告上，神的眼目是定睛在这个人更多的在神的手中被建造起来这件事情上。所以当我们的眼目从自身的软弱、撒旦对你的控告移转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美好旨意的时候，把你的眼目移转到神的创造、神的荣美，移转到神的治理、神的全能的时候，撒旦恶者在你的生命当中就没有任何控告的地位。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第42章，也是我们今天所导读的经节，第一节到第六节乃是约伯第二次对神的回话。当神述说了什么是河马，当神述说了什么叫做鳄鱼，来告诉我们你能够治理这个海中跟治理这个陆地上最强的动物吗？约伯说他完全没有办法，他无法回答，所以他就说了这句话：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诶，奇怪了，神一讲完动物园，他立刻可以说出这句话，就表示约伯真的听得懂了神的说话，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看完这句话，我听完了40章41章，我们没有办法像约伯回出这样的话：我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神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让约伯去知道一切都是神在治理，万事他能做，一切都是他有全能，所以他的旨意不能够受拦阻。所以第三节约伯就讲这些话，那个谁是在讲谁啊？在讲自己啊。我就是那个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的人，我所说的事我不明白，这些事太奇妙，我不知道。约伯承认自己的无知，约伯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是他向神的一个回应：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求问你，求你指示，我以前听过你，我求，我渴望能够看见你。第六节是他向神一个真实的祷告，他说：因此我厌恶自己。那个厌恶其实原文是收回了，我渴望收回我自己所说的话。其实前面讲就是他那个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那个人就是我。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往往会发现他的说话是触及到跟神的圣洁是有关的。你知道以赛亚啊，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的反应是什么？神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神就差遣天使撒拉佛拿烧着的炭火来洁净他的嘴。很奇怪哈，当遇见神的自己的时候，使徒约翰讲的遇见神的时候仿佛死了一样，然后看见神的时候，耶七二也吃了什么书卷了嘛，对不对？然后都是跟他的说话有关。所以原来约伯真实的遇见神，他渴望他能够收回他在神面前的说话，因此他在尘土和炉灰当中，那个懊悔可以解释为安慰。我在悔改当中，我在沉痛的当中，我渴望我收回一些话语当中，神啊，就是因着这样，我可以重新得安慰，因为你愿意饶恕我，你愿意收回我的话。约伯真实的认识神。接下来的从第七节一直到第17节，神就开始给赐福约伯了。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看神赐福给约伯，他到底讲了哪些话，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次序，以至于神在约伯悔改真实的认罪以后，带来约伯有加倍的祝福。我们要来看三件事。第七节到第八节，神第一个要去处理的是什么？神的审判跟神的责备的原则在哪里？您看第七节到第八节哈，耶和华就对约伯说话以后，前面说话了哈，对，约伯就悔改了。他开始对谁说话？他第一个要去处理的就是约伯那三个朋友。为什么要去责备他们？来，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以利户嘞？请问那年轻人怎么不处理他？他只处理这三件事。哦，你会发觉这三个人他们一直着重的是约伯，你的受苦是因为跟你的犯罪有关，但以利户说你的受苦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是神的原则，但是你我要责备你的是你在受苦之后你犯了罪，所以神没有责备以利户这件事情，所以神或许也认同了以利户所说的话，所以他责备他三个朋友。他说什么？你看连续讲四次，我的仆人，我的怒气要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就说的正确，说的诚实，说的对。现在你们取七只公牛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为自己献上燔祭。诶，那时候应该还没有所谓的燔祭啦哈，但是反正就是神一开始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场的献祭哈。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因为我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我因为悦纳他就不会按着你们的什么愚妄办你们。就这三个朋友他们愚妄吗？不会啊，他们论述到神的公义，论述到神的正直，论述到神的圣洁，讲得很对啊。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又再讲一次，一开始神的责备的原则，神的审判的原则是放在哪里？就是当我们紧抓着神的公义，我们还不明白这个人的受苦是因为神的主权，我们就批判，我们就定罪，神要责备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会去定罪一个人，我们很容易会为一个人下一个评论，他最近遭遇到了一些的难处，很有可能他犯了罪，他为什么家族里面一直有这些，很可能他是因为这个事情，很可能他是这样，很可能他是这样，很可能他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定罪。哎，其实约伯三个朋友很好哎。如果我不去在乎你的话，我不会去跟你坐在那边坐那么多天还跟你谈论这些事情，我就是在乎你，我想把你挽回到神的面前嘛，对不对？所以我对你说了这些话，可是哎，结果哎，台语叫做什么，齁心齁雷金嘛，就是我好心为你，结果还被神骂。哎，神啊，我是为你说话，我不是为约伯说话。搞了半天约伯被称赞，我被责备，你会觉得这三个朋友很冤枉。你会发现为什么他们被神责备，为什么神他们说是愚妄，我不办你们，是因为他们只在乎神的公义，没有在乎了神的主权，所以他们任意的就定罪了一个人，评论了一个人，神责备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劝诫指正哈，跟定罪跟批判是不一样的。我爱你，所以我想要把你挽回到神的面前，我对你所说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劝诫。你做错了事情，我要把你挽回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什么？指正。那什么叫做批判？什么叫做定罪？同样一件事情，我说出来以后，我同样的责备，我同样的指正，但是至于你要不要回到神的面前啊，你自己来决定。我们的劝诫，我们的指正是要把人一直带到神的面前，而不是我们的劝诫跟责备把这个人带离了神的面前。很重要一件事情啊，过往我在教会服事我们 一群同工嘛，那时候在开会 有一个弟兄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他因为离婚了，伤痛啊，所以来到教会信主了。那边有个姐妹离婚了伤痛来到教会信主了，这两个人彼此认识，那后来呢彼此相连相惜相爱，所以来寻求教会，希望能够成全他们进入到婚姻的当中。当时教会的会议的决定是因为你若是离婚了哈，你必须要去跟你原来的配偶结婚，否则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奸淫哈，就是犯了淫乱。怎么样，我们有抓住神的原则吧哈，有没有看到了吗？您的指证跟您的责备，你是要诉说去对的事情，还是在把一个人更拉近靠神的面前？行淫的女人该不该被用石头打死？该不该？该，应该被石头打死。是不是个犯罪的人？是。耶稣有没有定罪他？为什么？他说那句话是什么？没有人定罪你吗？那我也不定罪你。耶稣怎么能讲这句话呢？圣洁公义的神在他面前毫无黑暗，有罪的他不以为无罪，凭什么神能够对这样的一个人说我也不定罪你啊？神是黑不分明啊，对不对？是不是神不公平？行淫的妇人我也不定罪你，当人没有再去定罪，没有石头去打死他的时候，我也不定罪你。但是下句话神也说什么？离开，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耶稣说那是罪，但是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他得着了这个女人罪的赦免，罪的饶恕，使这个女人重新回转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神劝慰的方式。彼得三次的离弃神，在提比利亚的海岸，耶稣同样做一样的场景生活，同样对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回来喂养我的小羊。所以神再次的把彼得的挽回是要叫彼得可以重新去开始，那是一个错，那是一个罪，但是神没有去责，没有去定罪你，神是定罪这个罪，但是渴望你依靠着他再重新来到他的面前，这是神恢复人的办法。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乃是定罪，你要认罪，你要认罪，你要认罪。至于你有没有回到神的面前，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是非公义黑白我们要讲得清楚。但是神对约伯所说的是，神对约伯那三个朋友所说的是，我要用你们的愚妄来去办你们，就是因为你们在乎了是非黑白，却不在乎了这个人有没有恢复到神原来创造他的价值，有没有恢复到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你看当约伯说什么，我问你，求你来指示我，求你向我开启，我以前听见，我现在渴望亲眼看见你。这是当一个罪人真实的向神恢复渴望连结，渴望关系恢复的时候，神要去定罪跟责备跟审判的是你，我们愚妄的让这个人好像我们在乎了正确，在乎了律法，在乎了是非善，已经不在乎这个人的生命有没有与神连结的时候，神要责备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的那个分别善恶树跟生命树，你要站在哪一个树的果子的面前把人挽回到神的面前？你要站在的是生命树的原则，把人站在神的面前。你会想说哎呀，那这我们罪不去讨论了，他对人的伤害不去讨论了吗？他对他造成人家的一个损失，他的犯罪我们不去看吗？一个小偷，他以前天天偷，每次偷完呢，觉得自己的技巧非常厉害，从来没有被抓到。后来来到了教会信主以后偷完以后心中责备，偷完以后心中难过。他现在变成一个礼拜偷五天，以前是一个礼拜偷七天，后来信主一两年之后，他还是没办法，但是有减少了，一个礼拜偷两天，但是每次偷完了非常难过，求神赦免，但还是去偷，得救了没有？这个家伙得救了，他是不是圣人？他是圣人。他是不是义人？他是义人。我们在讲的是什么？ 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涂抹，乃是叫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有行善的自由。但我们虽然会犯罪，但借由基督，但是他，我们干嘛？我刚说什么？他以前偷会觉得自己很厉害，现在偷他会觉得很难过。那乃是因为圣灵内住的一个结果，圣灵的责备，圣灵的提醒。以前天天偷，现在一个礼拜偷五天，偷两天。我们正在回转的过程的里面。那么你对这个人的指证跟挽回是什么？弟兄，你继续再偷，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必定临到你的身上。还是说，弟兄，你继续再偷的话，你会失去神的祝福，失去神的爱。你的责备方式，你的指证方式是什么？我们可以指证一个人，但是我们要看，当我们说完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更靠近神呢，还是更远离神？所以神第一个要去责备的就是我们的愚妄，就是我们自以为正直，我们对人的指证，但实际上是让这个人离开神了。我们三约伯的三个朋友对约伯的指证，不是让约伯更臣服于神的安排，而是让约伯更为自己的行为自义，与神对话，与他们对话。是不是你说的话都对，但我就听不下去？什么时候是你说的话都对，我需要更往神那里去？这个是我们引导人的方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不以为我们说了一个事，以为是正直话，是对的话，搞了半天到最后神说要用我们的愚妄来伴侣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是把人一直拉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一直把人什么带离神的恩惠，带离神的恩典。因为当一个人被神的恩惠给充满了，当一个人被神的恩典所充满了，他里面会渴望活出圣洁的生活而脱离罪。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当一个人被神的恩典给充满了，会不会有人说，好吧，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尽量的犯罪，以至于显出神的恩典？不会。一个被恩典所充满的人，他才知道原来我被爱，我有价值，神爱我，以至于他会渴望往圣洁去，因为他不愿意再失去这个恩典和这个爱。这是神救恩的法则。所以我们的罪之所以被赦免，你不需要透过任何的自虐自罚的行为达到你罪的赦免，是不是？我们就会有这种的方式吗？你只要犯罪了，你需要自我鞭打100下，再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的罪就得赦免，有没有？你只要做认罪祷告加干单了，就这么简单，那不就是让人开始大量犯罪了吗？会不会只要这么简单，罪就得赦免，因此我们就大量的犯罪，以显出神的恩典？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透过大量的犯罪来显明说神的恩典何等的宝贵。不会，这是一个不认识神恩典的人，你会每一次的犯罪寻求神恩典的时候，你会越靠着这个恩典渴望过圣洁的生活而脱离罪。所以你要把人是带进到恩典的里面，而不是把人一直带到律法的里面。这就会神就会不会透过我们的指证，我们的责备，原来搞了半天那是愚妄的话而办我们。所以不要很轻易的很简单的一分为二，你的受罪，你的受苦跟与你的犯罪有关。我们不要这样去评论别人，我们在这个即使他真的是受苦是因为跟犯罪，你要把他带进神的恩典和恩惠的里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你第二个要去学习的就是神的次序，神恢复的次序。来看看，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有没有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啊？因此耶和华就悦纳三个朋友。耶和华是悦纳谁？奇怪了，三个朋友去行，耶和华悦纳约伯。这个圣经写的这句话到底很特别的意思到底是在哪里？我们要去看见的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当初为什么会去对约伯说话？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义人，我们蒙福，你受苦是因为你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帮助你 指证你从罪恶当中远离出来。诶，可是现在神搞了半天责备我们是愚妄的，他说如果我们在愚妄，他要办我们。现在带着七头公牛七头公羊去跟约伯道歉，恢复关系，如果是你，你做不做？如果是你，你做不做？哎，受苦的是他，在我的观念里面犯罪的是他，就变成我要带着公牛公羊去跟他道歉。神啊，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可是三个朋友有没有去？有，有看到吗？当神的指证、神的责备甚至神的指引的时候，这三个朋友立刻去跟约伯去恢复关系。但约伯怎么做？来第十节，约伯就为他的朋友怎么样啊？祈祷。约伯有没有趁这个机会？好啊，过去你们是怎么讲我的啊？你们是怎么伤害我的？我这么多天来，这么几个月来，我跟你们唇枪舌战了这么多个月来，我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呢，我非好好修理你们不可。七只公牛七只公羊，我在乎吗？你如果回到第一章去看看，他有几只牛几只羊几只驴啊，几个仆人啊，啊，我在乎这七只？你们这样伤害我，我得要在神的面前，神啊，他伤害我，你至少要惩罚他们一下。诶，你现在说我是你的仆人，搞了半天不是我犯罪，是他们愚妄，那神啊，你是不是要该意思表达一下，表达这些人对于我的伤害？约伯有没有这样做？约伯就是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祷告，为他们遮盖，为他们饶恕，又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神就使约伯
怎么了？
从苦境转回。记住哦，他现在还没有苦尽甘来哦，约伯还在苦难当中。疾病恢复了没有？仓恢复了没有？我不知道。过去所有一切损失的回来了没有？都还没有。现在只有神显明他为义而已。但是当约伯开始起来饶恕那些伤害他的人，当约伯起来饶恕那些指责控告他的人的时候，当约伯饶恕的时候，神才开始使他苦境转回。很特别的一件事，也是因为这样，神也把他的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提升。以前约伯献祭是为自己的儿女们献祭，他是家长，他有这个能力。约伯不是祭司，哎，怎么这三个朋友来向他献燔，向神献燔祭，求神，求约伯成为他们的遮盖？你会发觉，饶恕的时候，赦免、接纳、包容人的时候，神使你的属灵权柄得以提升，你可以成为他人的属灵生命遮盖。约伯可以不用饶恕他们，但是神透过他的饶恕、他的接纳，神使约伯的属灵生命提升，成为了他们的属灵遮盖。他可以为在神的面前献祭归于他，然后他可以成为他们的遮盖和保护。但也因着这样的一个遮盖和保护，神使他从苦境当中可以转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人伤害过你啊？有没有人控告你啊？有没有人污蔑你啊？你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你是义，人是犯罪，但因着你的包容、接纳、赦免，神可以提升你的属灵权柄，神也可以使你从苦境转回。第三，我们来看看神的祝福和神的赐福，从第十一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哪几个赐福呢？第一个，弟兄姐妹以先所认识的人都回来了。哎呀，刚以前这些人都消失了，现在这些人都回来了。 这叫做什么？锦上添花，有人在啊，雪中送炭啊。你没有读过这句话吗？锦上添花，大有人在嘛，对不对？雪中送炭啊，我们常常见不到。 什么意思？你好的时候这些人出现，你一不好这些人都不见了，现在你一好这些人又回来了，约伯怎么看待他们？嗯，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的悲伤安慰他。诶，现在才来安慰啊，之前都不来安慰。你看约伯的神的赐福是让原来这些人消失，这些人又在重新的恢复。也去看见啊，神约伯一直抓住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会使人的关系跟你重新的恢复。再来加倍的赐福给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加倍的那个字？第十节，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加两倍，真的咯。你看到第一章，他本来有几只羊？七千变一万四了。几个骆驼？变六千了。几头牛？五百变一千了。几个母驴？变一千了。哇，他也重新有了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诶，他应该要有十四个儿子六个女儿才对啊。诶，怎么只有七啊？哦，原来物质的一切的丰富都加倍，但实际上原来的七个儿子跟七个女儿在哪？三个女儿在哪里？在神的那里。这句话就是说，没有十四个儿子六个女儿，预表这原来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已经在神的国度当中，所以他仍然也是加倍的祝福。但以前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不懂了，主啊，哇，拿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换这一切值不值得啊？嗯，你的儿子不乖哈，常常调皮哈，我现在给你换一个儿子，台大毕业又聪明又孝顺，把你原来那个不乖的儿子换掉，换两个台大儿子给你，好不好？要不要？长得又帅又乖巧，台大毕业又会做家事，非常孝顺你，把你原来那个儿子换掉，换这两个给你，要不要？要不要？留一个嘛哈，把原来那个换掉，换一个好。哎呦，妈妈不要这样子了。你要吗？不多要。哎，所以你知道吗？其实神并没有取代那个原来神所取走的，原来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是被神给接纳了，现在再给你。所以跑在神不是给十四个儿子六个女儿啊，就表示以前的都取代了嘛，加倍了嘛，只给你原来的七，原来的那是祝福了，现在在这个还有祝福。所以知道吗？神仍然接纳了那七个儿子跟三个女儿。所以不是说哎不错啊，换掉了，哎，加倍的牛羊，我也不要啊，对不对？把你原来的儿子换掉，换成一个更好的，我也不要这个。虽然伤痛，但是约伯得了安慰，这些孩子还是到神的那里了。好，三个女儿子，耶米玛、基喜亚、基连、哈普。耶米玛是什么意思啊？鸽子，雏鸽。因为当时的人要取女儿的名字是用动物植物化妆品给女儿取名字，所以第一个就是雏鸽啦，第二个就是那个肉桂，这种植物很香，就表示这个孩子可能犹太人以色列人取名字是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再给名字的哈，可能这耶米玛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雏鸽大大的眼睛有可能啊，那个基喜亚可能这个孩子身上有香味，就取名叫肉桂。第三个孩子叫基连哈普，就是女孩子化妆的那个眉笔，画眉毛的那个眉笔，就形容可能这个孩子的眼睛也是特别的漂亮之类的。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哇，绝世的美女哈！不仅如此，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哦，原来约伯给，甚至不是给那七个儿子有产业，他还是给他的女儿有产业。所以表示预表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约伯，神给约伯的产业多到一种地步，甚至是给了他的女儿，其他的儿子是不会有任何意见的，丰富到一种地步。不仅是儿女们丰富，最后又讲到十六十七节说他又活了140岁。所以他一共活了几岁啊？211岁了。这不重要，反正神又给他丰富了，日子满足而死。所以你会发现神至终的赐福是一种加倍的赐福。所以 你如果今天能够饶恕和接纳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神提升你的权柄之后，你可以向神要加倍的祝福啊，向神要加倍的祝福。你可以说，神啊，愿我生命当中所损失的，愿我在你生命当中所因着苦难而失去的一切，主你加倍的赐福于我。你可以向神要这一个，你可以向神要，神啊，我所失去的一切，我失去的情感，我失去的金钱，我失去的健康，主啊，照着你的丰富加倍的赐福于我。你可以向神要这些，因为这是神赐福的原则。所以透过今天的读经进度，您可以去看到42章第1节到第6节，神向他的启示，他有一个认知，原来一切治理万物的是你。我渴望收回我讲的这些愚昧的话语，所以神就恢复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以为讲了正确的话，实际上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反而是把人带离了神的面前。神会透过我们的愚妄来怎样绊我们。所以愿我们能够恢复人的关系，是在生命树的关系上面，而不是在知识善恶树的上面。你是把人恢复到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你的周围，如果有人生命当中有些的软弱，生命当中有些的上瘾，生命当中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破口，你是要把这个人一直带向神的恩典，而不是叫这个人改正以后再来到神的面前。你的这应该怎么讲，你的劝慰跟你的引导要很正确。我们跟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是，不是你变好了再来倚靠神，而是你先来倚靠神，神会让你的生命彻底的改变啊！所以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者说过一句话，我不是因为顺服而讨神的喜悦，我是因为领受了他的爱，我选择顺服他。记住，所以我们是因为领受了神的爱，我们选择顺服他。所以先把这个人带到神的恩典、神的饶恕、神的接纳、神的保护，神再来调整他生命的问题。其他的异教信仰是先把你的生命问题解决了，再来信靠主耶稣。所以我们听过一些人曾经说过这句话，你们的基督徒太美好了，我觉得现阶段我可能还不配信耶稣，那我要把我的生命调整好，要我做了比较多的一些善事，我改变了我自己之后我再来信耶稣。不知道你们听过这样的话。所以受洗可能是你们圣人才可以是受洗，我们这种凡人我们可能要生命调整以后我们才可以来信耶稣，这是其他异教的概念。基督的信仰就是所有一切的凡人罪人请到神的面前，借由基督的宝血的赦免饶恕遮盖，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开始恢复正确。第二，我们必须要去知道，我们饶恕接纳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时候，神才会使我们从苦境中转回，神也会提高我们的属灵权柄，成为他人生命的遮盖。最后，所有一切失去的神加倍了给了约伯。但很特别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挚爱，所有失去的一切，如果神没有加倍给你，那就表示神已经接纳，神已经完全的接纳在他永恒的国度的里面。因为生命没有办法用物质的加倍来取代，所以如果你有失去的家人，失去的友情，失去的爱情，这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你可以向神要，主，愿这一切都被你给接纳包容在你神的国度的里面。我们一同站立起来祷告。第一个我要请你来祷告的就是求神光照你，有没有说了一些愚妄的话啊？会不会当我们像约伯一样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渴望收回我们曾经说过这些愚妄的话、无知的言语？求神光照你， 神啊，从今天开始勒住我的口舌，说积极造就安慰的话语，勒住我的口舌，不去定罪，不去批判，勒住我的口舌，说的每一句话是把人更引向基督，而是不是把人带离了基督。第二个，我要请你祷告，你有没有还有一些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赦免，不能够接纳的人呢？求神给你一个宽广的心，让你能够饶恕、接纳和包容。或许现在没办法，但是能够渐进式的去接纳、包容、饶恕，神就要提升你的属灵权柄，神也要帮助你从苦境转回，神要给你加倍的祝福。第三，你可以向神要，愿我所失去的一切，所流失的一切，主啊，因着我在你面前的悔改，因着我在你面前的接纳、饶恕、赦免，我可以向你要加倍的祝福临及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啊，被你接纳肯定的感觉真好。你说约伯是你的仆人，在现今的时代，我们不单是你的仆人，我们还是你宝贵的儿女。主，你给我们一个权柄，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在现今这时代里面，你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所以遭遇到一切的难处，遭遇到一些的挫折，遭遇到生命一些无法解释的伤痛的时候，主叫我们仍有一个信任和信心，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你是对我们充满爱的阿爸父。主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能够去包容、接纳、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控告我们的人，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和软弱，甚至无力前行的时候，还仍然对我们落井下石的人，主给我们有个属灵更高的看见，我们需要怎么去在基督的爱里面去接纳、包容和赦免。因着这样，你可以悦纳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苦境中得以转回。你也要提升我们的属灵权柄，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生命的遮盖。至终，主，我们也可以向你坦然无惧地向你恳求，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失去的一切，蝗虫、茧虫所失去的一切，我们向你求加倍的祝福临及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我们失去的，主，你能够重新的恢复、加倍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甚至应允我们能够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真实能够像约伯一样，重新的去恢复对你的信任和认识，能够说出这样一个祷告：我求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得以亲眼见你。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在生命当中遭遇到一些难处，无法解释，没有理由，甚至是你向我们缄默的时候，主，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心，持续的来倚靠你，持续的来信靠你。我知道雨过天晴的时候，你能够对我们说，我们所说的是是的。你认定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受苦，而是你要透过我们在受苦当中，彰显那比金子还要更宝贵的信心，叫我们被试验过后，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的生命有永恒存留的价值。谢谢主，叫我们有个重新的眼光去看见苦难。你勒住我们的舌头， 不要去定罪批判他人。听我们的祷告，祝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你所宝贵的儿女，今天在你面前所活的、所说的、所做的，满有你荣耀光的显出。听我们的恳求，奉靠耶稣基督荣耀圣名。